接着早上啊，早上谈到的一个46页，来讲说常当为念道，自强守正行啊，见则得度势，吉祥无有伤啊。所以自强守正行啊，那我想我们大概也能知道他的意思。但哎，这个其实当一个修道人啊，来念到这些话，其实有一种应该照理讲有一种很强的欢喜心，是不是？因为修行之可贵在于由自己发动出来的道理。所以在修行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观念呢，我们之前也谈到，最主要是启发那个启发觉悟，而不是由谁来指导你怎么做啊。所以呢，常当为念道，这都是自觉。所以一个人当一个修佛弟子，他有一种我们来这人来自于对佛法的自尊自重，他自强所正行啊。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啊，德不孤必有邻。可是我们有时候期待一个灵啊，有时候期待不到啊。那可是修道人其实不一定有灵啊，他人有他知道自己走在哪里。所以修行人有一种味道，大概也不容易，大家要知道，修行人有一种虽处寂寞，但心不寂寞。一般人怕寂寞，但修行人是从寂寞里面品尝到安详。那一般人怕外在寂寞，因为他的心是从外境拿来，是要有进来填补自己内心的需要。所以一般人有时候怕寂寞，怕生活境太单调啊。但修行人他刚好想反过来，他是不想去攀缘境。所以修行这条路啊，其实要没有真的到最后会耐得了寂寞的，你就知道我们的功夫还差一点啊。有时候我们修行啊，刚开始也喜欢热闹啊，还说大概到底呢啊，这样互相鼓励。可是久修行就不是了，久修行喜欢懒惰，懒惰啊，这个懒惰型，懒惰型从外他住山林，然后慢慢从外在的环境转内在寂静。所以到位置在成佛之前都住懒惰。那我讲过，那个住懒惰不是一定光是从外境，真正的懒惰是无我所，这叫做懒惰啊，就是等于寂静道场。那可是在我们来讲，我们会想有个静候止。那在做一个道人来讲，他其实走到这边，他不一定寻求别人对他的了解跟肯定，这点风格要有。有时候啊，我们很努力做，但求的不多，但至少你能了解我，是的，我们做得很用心。我不用你各方面的支持我，但我希望你知道我的存在。那其实这就是你的弱点，这就是你的弱点。其实它是自强所正行，一条路自己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即便外面怎么样啊，它不思一道，常念一道。所以不以外在的肯不肯定来决定自己当修何行，所以修行不会感得恼。大家就是往这边修，我们也去修这个，下次我人家修这个，我们也去修这个，就是跑来跑去，就跟着那个流行商品一样，东跑西跑，跑到最后自己在修什么，我搞不清楚，真的很清楚的。所以我说这个东西都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佛法修行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以后，其实走起修行这条路啊，可以以人为善，跟人家处处为啊都好，但自己在做什么很清楚啊。 啊，这个自强守正行，见者得度，度是啊，这个吉祥无忧伤啊，见者，所以说佛教我们一直在之前谈见儿，在佛教也讲见儿。那见儿那两种见儿，一个见儿就是不犯错，另外一个见儿就是知错能改，这叫见儿。当然不犯错的找不到了哈、啊，所以我们大概就只能当那个知错能改。所以在佛法里面，其实你看佛教的那个修行者其实是要勇猛的、哎、那个勇猛不是跟人家外面比的，是那个对于修道的那个勇猛跟承担力。我你慢慢看，不管是修声闻法跟菩萨行，都必须要是勇猛者。你看心智弱的很难讲修行，很容易退缩，尤其是面对烦恼很容易退缩。我们一般人有的很能刚强，这个刚强如果站在佛法来讲叫做懦弱，因为呢，以你的烦恼你懦弱你输啊，你打输你的烦恼叫懦弱。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啊，有一个可能是老太太，但她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强者。那有的人是哇这个很有力道，但被欲望所牵，我认为他是懦弱。所以在佛教见的见者得度是，他这见的是什么见者？自强守正行的，这叫啊、哦，男儿当自强，这不就是见儿？所以佛法里那个勇见，其实真的还是要勇见。好、哦，所以一般来讲，在修行上，他这样路不清楚，那赶快找，找到了准备担当。啊，这条路未来要面对哪些？看清楚了。现在先看清楚以后，这条路就无怨无悔。但就是肩膀就要大，所以你看啊，任何人要看你肩膀要稍微要宽一点，要壮一点，慢人家两三下修行这条路漫漫长长的。所以这么样的解脱的大功德，也不是轻易可得的哦，要一点耐力啊。你要熬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到最后不容易呢，老实讲。那这一条要是不路不是看得很清楚，你很难真的那么勇健的这样走下去。那像我们来讲啊，你有时候在我们一般熟人，我们都喜欢住在一个家一个事业里面，因为这是我的，我最安全的，我最熟悉的，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当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不安，尤其离开你的国度，你就会更不安。离开一个你不认识，你讲不语言不通的话，你就会怕。但修行人是怎样？从住不定的家，因为他不能固定那个地方，因为他不能挨住，他随时保持类似陌生。其实陌生不一定是我对他陌生，是我跟他保持距离，我从不识他为我可安住处。所以你看他到处流化，走到这里你就必须要把他当作你的家，那也准备放，就是我常讲处处是家接不住，每个地方都是家但都不住。你可以想象，你能不能想象一般人如果家的感觉很重的人就怕流浪，一流浪就觉得好像身心一直没有安顿，对不对？没有安顿就会不安。可是出家人就是这样，他要把这种流浪当作正常，因为他本来就不为家所系缚。其实走到这里马上适应，马上该修的就修，然后玩得到这一家马上配合人家该怎么样怎么样，这边喜欢吃辣的，勉强吃辣的。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到大陆那个地方，那个他们现在有两三百位比丘都在吃戒。那我刚去的时候，他们还没那么多人，他们说那个吃饭的那个全国二十几省都有。那北方煮的，南方不知道怎么吃。他们说他们就很真实的话，很想溜出去吃。口味完全不一样，南方煮的北方还受不了，那北方煮的南方受不了，你就吃啊，你就轮到看哪一省这样嘛。你不能老是站在你就接受，所以包括我们到这个地方的道风，你不能存了太多自己的时间啊， 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华典叫入此门莫存之见啊，就你进入这个门，你不要带着你太多之前的看法，来了就欢喜随喜，入此门莫存之见，你进入这个地方全然打开自己，以这个道方。所以我们有时候道难传，你就好好跟着人家学，你是北传，你是菩萨行者，那你来了又人家没逼你来，你来了你就必须要去看人家的优点，他的不足是他的不足，你就必须要欢喜的求法，你到藏传就要像个去了解人家的优点，到印度你要，你不能这样，哎呀人家都太割了，那你卖奶啊不然你来你就带着那种大塑胶袋把你包着走路，就在塑胶袋里面走，那也可以啊，那不是都很干净吗你其实应该试着齁、哦、也赤脚去踩那些痰有时候我自己走起来还是脚有点痒痒的因为我们根本知道它噗噗齁、哦、然后下雨的时候积水齁、哦，人家就跟怎么跟他的好稳，我们就又捏的还没入进水池，你应该试着去踩那浸在那里看看，不过你因为看他们平常这样水挤起来，其实你不大敢踩，可是人家大大小小年轻老的照踩，走也奇怪，哎，而且那个恒河水人家拿回去当宝，可是我们绝对不敢喝，因为上游才看到一只死牛，后面再上游就看到人家那个火葬场用出来的灰，下面的在那里冲，哇呀，渗水，哇，做太多了，你们实在。不过他们那个导游想说，那个他们实验过，他说那个自来水啊，干净水拿回去，跟恒河水拿回去放一年，恒河水不会冲。是那个干净水会臭，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们每次要做重大仪式，就把那个好不容易从恒河带回来的撒一点，嗯，所以如果你们要喝甘露水，就一点恒河水，这里面不看都很好，不看那个干净水，你看他们就觉得非常神圣，对，有时候。所以走进去那边，你不要试着去跟人家适应。所以你看，入此门莫存之见。那所以说，你看呢、啊，我们有时候会想在那一带，不是？其实修道人到最后，那一条路就是走到哪里，这就是我的家，但它不是我所执着的地方。你能不能感受这种意境？处处是家，皆不住，也就是说，一波千家换，孤身万里游。那当然，你不一定很孤了哈。但至少那个心境是到哪里，因为这本来我就已经是离家者，所以我离家者到这个地方，我只修道，其他就不以心，这是我的，我要去经营它，我要拥有它，我必须要把它塑造成顺我的心，不是这样。你可以看看过去，现在我们都固定了，我们现在都固定，其实这种固定有好有坏。在佛陀那时候也有固定，因为如果兵荒马乱的时候会固定，否则都就是没有固定的，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这样。可是你要知道那种心境的调整，像我们换个床换个枕头就睡不着，那不行的，你要随便躺随便睡啊，哎，我们这种随缘之心还没有，因为习性太重，我们太依赖我们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哎，其实因为这样反而是生活简单，这样简单其实也没挂碍，所以真正的修行人出门没有带那么多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超出修道所需要，其实都已经超出去了，一照理讲应该是带着就带着走的，就是你随时可以一个包包啊，行军袋啊，那个一背，你全家当就走了。照理讲应该这样，是因为没挂碍啊，所以那个什么，修道人到最后连吃，我们不是吃那个去蛇药嘛，连药都是吃人家生的，就陀陀行是这样。 这不是陀陀才修，声闻陀陀，是菩萨本身心地观经就告诉我，出菩萨出家菩萨要修这个，就是即便吃药都吃人家生的药，那个药不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吗？但自己本身是连药都吃那个气者药不要的，所以他才不会一直挂在身体，哎，假用假愁用，假愁用好快修开大人。对，你都挂在这个啦，啊，这个其实就一般来讲这是正常，可是你看修道人连这个都随缘。能维持，因为你会维持说，那生病怎么办？生病怎么办？你都会挂在这个，对不对？可是，在修道人，他知道病的因缘是另外的。那我依世俗地业报，我要吃药，因为我无法跳开这种业力影响。但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不会在业上加业了，我只能随缘度过这样。那这个情形在古时候其实这样，因为古时候没那么多的医药。所以很多人的寿命也很短，如果真的稍微重病可能就走了，可能就走了。所以也你小病草药用用，因为你不可能像我们现在哪有，不可能啊。啊，所以说你如果业报到了稍微重点病也来不及治了。啊，因为一出门不可能人家派马车去载你了。不可能嘛，有的在山上。光这一趟你怎么下来都很难啊，所以其实重点啊，所以生活极为简单。那所以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而你需要的越多，少了某些东西就不自在，那表示你的束缚很多了。所以我才讲说，现在哦能用用，但你要有准备，就是说如果没有它，我也没关系，这种准备啊，就是有它可以，没有它没关系，这个东西没有没关系。还是到最后台灯没有没关系，反正晚上我也没看书。那没看书的话发呆，不是打坐，我向来就是晚上打坐，那这样当然不用台灯了。那如果你放一罐的，经常一定要有事情做，那你没灯就受不了了。人家那个台风天要是停电，有的人就受不了，那电视不能看，灯不能开，音乐不能听，什么都不行，哇，很闷这样。那修行人反正都一样，完全分不到他，所以有电没电都一样，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如果一下没电，你就受不了了，啊，没电没电风扇，这样麻烦。好，来吧，正念常先起，行尽恶意灭。注意，这都是修行原理，自治以法受，不犯善明真啊，啊，好。这个正念常先起，还有正念要常常待在，所以你必须要有个念。那我们现在常念佛，哎，这是一个念。好，常正念念佛是一个念，那如何加强这个念佛念又是一个问题。因为念念不断，这是量；念念清净是质，要质量都要高。啊，你一直念，可是那个念又不清净，为什么？对念佛又不大清楚。念的时候还诸多世间念在夹杂，这个念佛念，这个念的质不好。那你不但要念的质高，而且念的持续，正念常先起。那如果我不是念佛的，那你比如说，你是无常观啊、空观啊，你都有一个正念现起的守住你的心。你没有的话，你的心就容易像孤魂野鬼。你心没有守住，它一定会另外一个境，一心一定会缘其他的境。所以你，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有的人修到最后找不到自己医治的法。那你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可放心、安心、欢喜心放的，那你一定是往外面去搬，是啊。就像说，一个小孩子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他一定很容易被外面的东西所引诱。可是如果他自己有一个做事的兴趣的话，他比较不会被引诱。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培养小孩子某一些兴趣专长，其实也可以帮助他远离外面的社会的一些染污的引诱，因为他有兴趣啊，他有成就感啊。 啊，所以我们要正念常念，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你能下得了功夫的一条修行方法。我们现在一般修行方法是怎么样？早晚课。那离开早晚课之后呢？离开大殿之后的正念你放哪里？变空了。那你早晚课最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合起来四个小时好了。那你其他二十小时做什么？哇，就散心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功夫一直都不能喘，好，所以我们要维持连平常生活当中都正念常心行，这样才会进步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动机。那你如果发现你找不到，好，念佛，想到就念，煮饭念，做任何事情都念，即便是散心也尽量，因为散心就算这个绳子松松的，至少比没绳子这样一下就飞出去的好，是啊啊，虽然这个风一吹，风筝飞得很远，那至少绳子还牵着，它不会没的。那连那一小线都没了，就不要飞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要有线，要有正念啊，行进恶意命。好，所以修学佛法经常两端，两端我讲过了，就是一个是直接面对恶，一个是修善。面对恶的对峙，还有就是另外一端修善。啊，像比如说我们有贪心，那贪心我们要对治贪，观贪之过失。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修舍，那就对掉贪了。对，那我们如果嗔，我们要观嗔的过失，对治这种嗔的罪过。同时我们要修慈悲，那就两头，那这样就很容易对治掉，是不是？所以行进恶意念，所以它不能放逸啊，放逸，所以说放逸有两头，一个。一恶法顺从，一善法懈怠，这样就是方便。啊，这倒过来的话，我们以精进善，所以你累积福报，所以像这个在《大安经》里面同样的道理啊。有的人因为他没行善，所以他的业报一起就到了。他这个房子没什么的好支撑的，那草房子竹竿做的，所以一风吹。撑不起就倒。那有的人是什么？台风吹，屋瓦掀了，可是因为它整个结构那是贴在外表的，会掀掉，主结构不会动，因为主结构很稳，所以那个东西只要稍微维修就恢复原状。那有的是主结构整个掀掉了，那个就没用，因为它里面功德力太多。所以你问那佛法里面相互支撑的作用其实很有意义，就是说有人在某些道理、某些法上修得很稳定。它其实在降伏烦恼就有作用，比如说有的人在某一个地方他慈悲，或是他持戒，或他修定，那他有没有烦恼？他有哦，怎么会不可能没有？怎么可能没有？他有一些烦恼，可是因为他有这些善法，所以他容易由这个善法把那个恶法给人家讲。有时候看起来是间接的，但间接也会引申其他的善。所以越是有资粮的，修学能力越强的，其实他的烦恼就是变成就好像那个经典讲的，就像大力士把那个很柔弱的那种抓起来管理一通，他一直觉得烦恼像那个很弱的久病的没力的那种啊，那个正念就像那大力士啊，一抓到捏来捏去咚把你丢掉这样。那现在我们就想过了，我们还过了，我们的道力像一个久病的躺在床上的那个烦恼，那正念就不见了。那所以说倒过来，它就是有这样修行的力道，很容易有烦恼，但很容易就去面对它，很容易去接受它。这其实你会发觉，你自己可以看到你在对峙烦恼，其实也越来越很熟，很快，稍微安住几个念头。就把它就把它退掉了，就有这种力量。好，自治以法受啊。那出药经讲说，以法养受，非为非法；以法求受，非为非法。以法来养这个受，以法不是用非法。顺便受当然有刚刚慧命跟我们这个生命。你要知道什么叫生命，你这个道理越来，你们如果越来越熟，你们就知道了。生命 我们佛法里面命根是家，家法命根是假的。我们有二十二根，那命根是假的。命根总是一个综合的生命现象，假名为命根，没有真法。好，所以命根是众多现象合合的。好，换句话讲，众多一念，就众多一念。那什么一念？一念要聚才会命长啊，一念要是不聚，一下就断了。所以我们怎样的正法让你的命能持续？所以以法养寿啊，不是维他命，不是那么多，那个是满足众生现在的分别，有没有？有啊，有用，但不是真用的地方。维他命还是念佛比较能维你的命，维他命必须是维他人的命，呵呵，这是我自己编的，不是？要维自命，当然是以法养寿。所以你要知道命从何来，那我就从这里来。那你看嘛，以世间法养世间命，终究还轮回。所以我们真正的养命，其实是以佛法让所以六度万行就真上身嘛。真上身就是修六度的话，来生生命会圆满。但这不是我们所求，那是修道之用。其实我们所追求的是那种不落入轮回的生命啊，这个才是真正养的，一个是清净的寿命啊，以法养这个寿。我觉得你现在你的寿命我们现在是先求人天福，其实我们不是真正求人天福，是以所修人天福成为修道之良，目标不在人天福。那如果你目标在人天福，它会究竟，但不过再怎么样，人天福比较总比比业障还是好吧？是，可是以这个为基础在向上，所以是以法养寿，自治以法，以法寿啊，不犯善啊，不犯啊，那个善啊，那个明真啊，就是，然后从这里啊，不犯啊，这个不犯的这个善啊，这个明真，这才会以元气才增长啊。所以有的人那个寿命强。我们看的时候，有些人你可以极致很壮，可以一下你的寿命就不见了。那你看我们最近有没有这些有点大明星走了50岁，看他的样子跟我的样子，我跟他一样年龄，当然我能活多久不知道了，可是一身风光，然后几十亿几百亿，对不对？你亿根万根元，我们几百元可以了，可是有用最好啊，没用几百亿又如何？那还不是刚刚？你算一算，你50年所享受的，按我50年所享受，你来问一下，你要的我偏偏不要，我有的你没有，所以你应该羡慕我，因为你要的我不要啊，我也不会。当然很多人喜欢看他这样跳了，我倒不喜欢那样的那个跳怪怪的我看那个跳法怪怪的，不大雅，不过他有天分，就是也很努力在不断在学习，其实他也会创造人的创意，但人毕竟有欲望烦恼，所以一直在争哦。他如果不那么人有欲望，可是他的欲望太被这个所牵的时候，他毁了自己，老实讲。那一次一次的自我改变，那自我否定，到最后也什么都不是。其实他让自己应该来讲，自己太懦弱了，应该是懦弱。为什么不能面对欲望？不能面对欲望，所以这样。所以你对他很有不归力，但没有用多少。所以他后头大概吃药的比我吃饭的多，这就人生啊，看得清楚跟看不清楚差的，是有时候觉得很可怜啊，因为这我他是他，可是他就像我们的亲兄弟，就像一个不管他怎么样，一个众生从这样的阶段里面一直受这样的烦恼所牵绊，过着轰轰烈烈的多彩多姿，然后他走向这一段。又完了，其实很多人不都是如此吗？是，所以看清楚这个才是，人生如此啊！对，自治 以法受啊，自己的制约，努力的行持佛法，自我管理啊。所以我们强调，为了强调佛法的核心，就是自觉自知。所以佛法它不是，它会指导你，乃至惩罚你，都不是真的惩罚你，它是要你自觉自知。一个人到修到最后能自觉自知，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已经成熟了，是自己主动去了解，然后自我去医治烦恼，以法为以佛来滋养这个手，不犯善啊，明真，这才叫真啊，不犯的这个善啊，这发行不放逸，约以自调心，慧能作定影，不返迷渊中啊，就是说。我们发行就发动行为，发动意念，发行用心啊，不放逸。你起心动念啊，以他的发行就是发动你的造作，行就是意心行啊，发行不放逸啊，约以自调心。所以你看啊，修行之可贵啊，它来自于他对这个世间对佛法的自觉，然后来自自我调控，自我调节。调整，所以我一直了解说，不要说由别人来压迫你、强制你，而是来自于你欢喜。所以为什么修行不要坏了他那种欢喜心啊？我宁愿你错，但我不要让你变虚伪。你错了，但你能自觉，到最后发现你都没错，但你已经是虚伪，那这个跟修行的方法就倒过来。因为有的人很在乎对错，在乎形象，但其实已经失去了那个觉的意思。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不知道我错，所以我很坦然，我错。后来我知道了，哦，我承认。所以一条路的修行人不会没错，但在一条路修学过程当中，他有一种自觉自知，然后知道以后自调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修行人啊。你看他在苦恼，其实你反而很欢喜。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还是开始在跟他的烦恼在冲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决心在增长。我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人，接着他安安稳稳，你反而欢喜，未必的。因为安安稳稳是因为他现在正处顺境。那一个有时候有的人不安稳，当然有其他情况，不过有的人是正在面对烦恼，那面对烦恼他在挣扎的时候，他不断在面对烦恼，试图的去把他的那种正念力提出来，那一份挣扎其实你也看到功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修行人在起伏啊，在起烦恼，不要把它看得很严重，因为它其实本身是有练习的意义在。反而有时候你看它动不动不摇的，那很麻烦了，因为它大概也还蛮满意它现在的生活。那不这世界蛮可爱吗？娑婆世界蛮可爱的，所以我就不用动了，那不就栽在那里吗？所以我们在看东西最重要是它硬不硬吧，而不是说它眼前的稳不稳定，其实不是这样。好，慧能作定名啊，不返啊，名渊中啊，所以以慧来做这个啊，定名啊，就是稳定的那种觉照啊，光明，它能照一黑暗，所以不返名渊中，不会再重入烦恼中啊。这个说容易不做不容易，哎，因为我跟你讲说，一条修行路其实啊，找谁肯定啊？能肯定你的其实不多，也就是说能找到你很有信心由他来指导的不多。好，所以说其实走到最后，你一下走到最后，你会发觉那我这条路对不对，会比较有信心啊。那尤其走到最后，甚至假如你哪天啊，你走修到最后，修到很多人都反对你，都不以为然，这时候你会不安啊。那当然很可能你错啊，很可能，但有很可能就算很多人认为你错，也不一定你错哦。 那这个就是来自于你的笃定。即便大家认为好像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到那个教堂去上，请问诸位我出家好不好，他们一定举手不好，因为同人那 一大票几万人说不好，好吧，那我一定是不好，那么多人，对，他们怎么哪会站在你的立场旁边？那你看走在世间谁会肯定你啊？不会嘛，哦，那所以说难免到最后你就还民怨，哎，还民怨，啊，就回到世间的价值系统里面，继续追逐你的人世间的富贵，走进来，对。好，愚人亦难解，贪乱好争讼，上至常众生啊，护师为宝尊呐，啊，就说愚人呐，啊，亦难解，他这就看不清楚。那这个智慧生不来，道理在哪里啊？抉择不来啊！这个有时候我们的修行啊，应该一旦愚痴啊，你愚痴度很大啊。因为如果愚痴，怎么是救的机会很难，因为找不到明度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从以文法、听法这些，为什么是我们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开启一条解脱的路啊。所以正见为先嘛，一直我们都在讲这个东西。愚人啊，亦难解。你跟他讲道理啊，像我们现在，我们来谈这些，再往更深更深一层，就是有些人就开始承受不住了啊，有着越来越离开现象界的啊，去想象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个道理啊，你就开始抓不清楚了，你在讲什么？那有时候弄得自己脑一根要坏掉啊，哦！我讲说一根会坏啊，因为呢，修薄啦，就一根会坏，啊。因为这个经论说的，想那个你想不到的，用尽心思会坏一根。一根有没有一条根？没有啦，啊，不像树根啦，一根就是一个分别心嘛。那因为它已经远远超过你能细思维的，太广太密的时候，太细太广，进入这种那么广浩瀚之境界啊，说爽你啊，说荡机就荡机掉，会这样啊，那一根会坏。那有的人能力有限，你讲到最后它很简单，想下去一根坏上不上来，要么就干脆把你们关起来不听了，那个我这样我的一根不会坏，那我干脆就不要听，把你挡在门外，哎。可是实际上像现在我们的教学经验啊，就越走越细越走越细，看人的人就越来越少，因为杀不上来，哎，就不欢喜了，因为你在讲我已经渺渺茫茫，心不知道放哪里，我不知道你这一句跟下一句的关系了。那你看我们现在还能懂这些，如果有的人连这些东西，他因为他的心有点像我们人，有时候像畜生的，那心单纯，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都常处在，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般因缘比较具足的人，有福报的，你有时候在看那些真正低劣的哈，听不，人的心就像动物，动物的他只在乎他的肉体感受，就是完全尊重他的肉体需要，我饿了我就吃，我也不管连一连吃要什么。那所以像这种完全以这种欲望为重的人，你讲道理他听不懂，他不容易去体会那些，所以就贪乱好争讼，就是贪乱，然后一直在取，一直在争，一直在斗争，就像动物，哎，只要我要的，两只就打起来，这中间其他的道理讲不来啊。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个文明社会里面啊，但充满了不能包容，其实在一个环境里面它是一种包容的。我一直想到文明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定义不出文明的， 你如果了解佛法，你再就比较能定义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文明，很少人定出来。因为我们现在人类的文明其实对地球伤害是很大的，对不对？我们干脆不要这个文明，反正地球可以久一点啊。从工业革命开始，这一两百年这样的弄的地球，损害的比之前前面几十万年都还伤害还大，所以这叫文明嘛。其实文明一个简单，因为众生是以我所为烦恼，所以文明会从哪里？从去除我所为文明。那在世间人去除我所就是关怀，替众生想。所以一个文明的不一定是在物质，一个文明的就是很容易设身处地以大众为念的，这叫文明。所以像我们现在文明够不够文明？如果一个社会物质学识越高，但人越自私，不叫文明，它不叫文明。文明可以在乡下很文明，对不对？大家心地很善良，很好客，很容易替别人想。我的房子照顾好之外，旁边的人吃也照顾，尽量照顾，我不要去影响别人，这叫文明。所以越文明的国家，他会注意到你处在这个社区，你不要影响别人。时间到了，晚上不能太早，为什么？旁边有人。是你的垃圾不像我在我家倒垃圾不行啊，不行，你的垃圾会影响别人，因为蟑螂又不是知道只有到你那家，有你那家也会跑到别家去，对，他们知道的彼此的相互关联，这叫文明。是，但如果缺少这个，你就抗争争取。所以你看，当我们的社会不断的以非理性抗争，这个就是不是文明。那什么叫民主？民主其实严格来讲也不是数量的问题，民主其实就是尊重，真正的民主叫尊重。但当我们一直民主在强调数字而不懂得尊重，这不叫真民主。所以真民主就是诶，我会尊重多数，但我也会尊重少数，这叫民主。那现在一对一强调多数少数，你就没有话说，一定要尊重我多数，这不叫民主。民主当然不得已，就像生团有时候到最后要用钱哈，要那个，他到最后也是算人头，到真的必要的话他必须算人头，但基本上在年到那大家都是一片和和，就以大家全体一致的看法，就是都是尊重，每个即使初学都要尊重，即使是初学者，你的意见都对我们来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你一个老和尚的意见跟一个初学的意见都一样尊重，所以真正的民主在生团。好，我们哪天人有一个初学刚出家傻傻的，我有意见啊，好，大家停下来，他有意见，他又亲近了，好吧？那我们就讲清楚，他有意见。还有一件你就必须要尊重了，他们几乎是全票通过的，就是充分尊重不管你的身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就讲说，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其实是不稳，因为那是一个环境增上了很多烦恼，所以那个抗争斗争很多，是不是？于是就用烦恼对应。那真正的民主，其实民主代表的不是，我就讲过它不代表输，它代表的是尊重。那在尊重最后就以多数决，因为我们必须要尊重更多人的权利，是不是？那这既然是以尊重，所以你会不会否定少数？不会啊，你不会否定的。其实民主的真正意义从这里来的，但现在有时候都不是啊。好，再过来，上智常众生啊，就有智慧的他会很谨慎啊，就是起心动念都会很留意。为什么？起心动念都是因因果果，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可以在极简单的事情里面成就重大功德，你信不信？他可以啊，那么请问那个，这次有看一个那个。 个影片啊，因为那个道场啊，他们就要讲那个我有送行者的啊。哦，你看有看？我也刚看，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以为是纪录片，说原来是电影啊。啊，不过这里面有意思，因为他是找没有工作，没有找到工作，到最后去应征，以为是旅行社，结果是送行者，竟然是殡葬业者。差点，而且第一次就碰到一个那个已经死了一两个礼拜的一个老太太，都烂掉了，叫他去搬，哦，他吐的要死，然后不要不要。后来他有一次，最主要他改变了，改变了他老板，那个老板啊，有点天才天才的，他用一种很神圣的心情在为亡者化妆入殓。那一入殓完了以后，旁边的家属很高兴，这时候他开始改观了。为什么？这不是光一个职业，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对亡者的照顾。所以现在很多殡葬业者，他们有比较高比较上轨道，他们就说要看这一天嘛。那其实你就发觉，他就是把他当同样一件事情。因为后来这个男主角他本身他的父亲后来死了，因为他很早就离家出走，父亲离家出走，所以父亲住哪里不知道。后来等死了才通知他，他去看，就那个殡葬业就是也没特，那么就把他一拉上来，就把他放到棺材。他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很不尊重啊！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你不要在总会反正鬼堆呀、啊！可是他不是啊！你看，我那时候就觉得很佩服，很用心，每个动作，这是日本人的特色啦、啊。这个我就看到他们，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要讲费用啊，那么这种费用会高一点。不管这个费用，他们做每个动作啊，一个动作怎么做，他们向来是这样。因为他很尊重他这个职业，所以他这样一做的时候，因为他这是个动作，你注意看啊，家属在旁边看，看一个殡葬业者这么样重视自己的家人的呢，心情也开始庄严起来，因为他很用心跟他擦，怎么用怎么用。突然我们本来那种散乱心啊，那种不尊重心，他都那么尊重我们，也之后我们也就心就起来。所以他能把他一个太太化妆到他先生出来说他现在最美，就结婚那么久死的时候最美。本来都一副很心浮气躁，结果看到他把他化妆成他看得最美，所以变成产生对太太的那个不能割舍的心。当然这个从佛法来讲未必是好了，不过我们现在从世间法，就是说一个殡葬业者能这般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简单是啊，我放完钱啊，你也了事，我也了事，但他可以在这里面生出很多的善法，从世间里面他开始可以意念亡者的德。 是那这个他用一个动作集合了众德，你知道吗？他可以用的第一个，你尊重亡者，那何况如果亡者在呢，众因身在呢，啊，这里面很多因缘都还可能在，所以他由这种对于亡者的尊重啊，这慎终追远，就是这样的心情，那也引发了善法。所以我说你只要保持一个正念，你那个很谨慎在每个动作，其实你不要以为这个动作会引申很多的善法出来，会引申的很多。所以你看他这样弄出来，那其他人他自己也感动到，他说他觉得说最需要，所以说他老板等于是改变他啊一个观念的人。所以后来他这个男主角的太太啊，觉得你那么换行业啊，因为他说以后孩子生下来啊，你的职业会经常是人家笑你笑孩子的一种理由，他也很考虑。但后来他为什么不改变？因为他已经认为这个工作不是钱的问题，他有另外一个意义在，那这个让他还是没改变他的职业啊。那后来他太太也直接看到他在当一个那个 找他那个太太啊，帮他死了嘛，帮他换。那看到他先生这样的动作，这样的尊重，他也接受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个职业了，这就是功德一件啊，是。那其实我们现在应该也要学着，所以每件事情啊，上至常重的，那他经常就守护着正念，同样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可以生那么多的功德。好，这个所以看电影还是有帮助的。我是很久没看了的，看到这场，好，阿弥陀佛，休息一下。